英国政府1月底决定允许华为有限度地参与该国 5G 通讯网络非核心外缘部分的建设，但同时将华为定性为是高风险供应商。德国政府亦都可能在近期作出同英国类似的决定。外缘系统是包括基站、天线等设备，用于将用户的移动设备和 5G 网络的核心系统建立连接。位于外缘接入层的设备可以获取的信息包括进入该个网络的使用者身份、联网用户发送的接收到的数据。 BBC 科技新闻编辑克力昂表示，行业里面的人士经常将这个部分称之为是网络中有创新但很蠢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器件无法影响数据，只是负责数据传输。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宽带与频谱政策事务总监布雷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缘指的是无线的入网，简称为 RAM， 设备是有线到无线的过渡。他说这个是新无线网络建设当中最大的花费，华为在这个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是那些不公平的政策让华为在竞争当中比爱立信或者是诺基亚等公司占有更多的优势。业界分析仲认为，除了成本之外，华为在外缘系统设备上面的优势仍然在于它比竞争对手使用更少的天线，这个意味着网络建设当中的规划阶段是需要审批更少，加快 5G 网络的部署。布雷克说，为英国找到一个相当可行的安排，美国安全官员应该具体说明他们究竟不同意英国分析当中的哪一方面。英国的 5G 技术使用现有的 4G 设备是作为是基础。布雷克说，部分挑战在于无线运营商很难让现有的 4G 是设备和新的 5G 设备是成功通讯，而全部用新的设备取代整个旧的网络的成本是过于高昂。英国的做法仔细考虑了潜在的风险，并且将风险和其他的选项的成本相平衡。《华尔街日报》2月11号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指称，美国有证据证明华为有能力通过该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手机网络当中安插后门，是秘密获取消息。而按照英国政府报告当中的定义，华为被指留有后门的基站、天线等设备都是属于英国政府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当中的所谓外缘部分。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他们是在2019年初在 4G 的无线网络当中观察到华为的保留后门接口的做法。华尔街日报表示，很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电信设备制造商向通讯运营商销售开站、是基站以及天线等设备的时候，必须要在设备当中流出是该国的政府机关能够以合法的目的进入该电信网络的机制，这样后门就被称为是合法监听的接口。报道说，华为秘密保留了通过是这些接口进入其他国家电信网络的能力。英国官员表示，美国最近宣布的这项信息他们早已经知晓，并且已经纳入了对华为设备风险的评估当中。德国麦卡托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翰里对美国之音介绍说，通讯行业的主要观点认为华尔街日报当中形容的那一种的做法不太可能。他表示，要记住英国和德国逐渐呈现出的做法已经是以华为不受信任为前提的一个他们只是在风险是否可以管理、是否值得管理的问题上面和美国的看法不同。批评者说， 5G 网络的核心和外缘并不好像英国政府定义那么容易是区分，允许高风险供应商触碰外缘同样是危险。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布雷克说，核心指的是信息传输到更广泛的互联网或者是电话网络的其余部分之前，执行不同功能的一系列设备。核心设备可以访问更多，通常亦都更为敏感的数据。澳大利亚可能是美国之外对英国有关华为问题决策的最主要的批评者，但是曾经担任澳大利亚信控局情报与网络进攻部门负责人的吉尔丁对英国的决定感到失望。他说， 5G 当中的网络功能是虚拟化的，在单一的环境当中的实验，这个意味着网络的核心和边缘部分之间不存在着物理或者是逻辑上的分离。2017年底，吉尔丁率领一支 由电信同网络安全专家组成的团队模拟外国的敌手通过控制设备提供商对澳大利亚 5G 网络发动袭击的情景，制定对应策略。吉尔丁说这个任务以失败告终。2018年澳大利亚正式决定将华为排除在该国的 5G 网络之外。他在澳大利亚的一家智库网站撰文说，成熟的 5G 网络实际上是需要瓦解核心和外源的区别。5G 只有在靠近客户的网络外源处理敏感功能，才能够发挥他们在速度和低延迟方面的潜力。他表示，数码主权以及是关键基础设施的完整性是无价的。英国的评估报告亦都承认，后门风险评估必须要考虑到设备提供商和恶意国家行为者的联系，以及是该国对英国的图谋。麦卡托基金会的约翰里说，英国的做法明确地基于他们认为能够控制高风险供应商给予网络所带来的安全风险，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供应商被允许进入但是受到限制的原因。分析认为，欧洲并不希望在通讯科技领域看到美中分治天下的局面，这个亦都在一度程度上面导致了欧洲对美国有关华为安全的反复警告半信半疑。约翰里指出，对欧洲来讲，在 5G 网络建设当中同华为相互依存固然存在着风险，但是加速发展 5G 网络系统走上数字经济前沿亦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另一方面，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游说甚至是有时是威胁，可能会适得其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和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月在慕尼克会议上亦都强调，如果欧洲盟友允许华为进入关键通讯基础设施，美国可能无法和这些国家分享情报。而就在今年的一月底，蓬佩奥在访问英国时候还公开表示，美英两国基于五眼联盟的情报分享关系是深厚强大，并且将会保持下去。美国官员释放的不一致信号恐怕会令到欧洲盟友无所适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华为协助了间谍活动，除非美国大幅增加压力，比如是实际上是减少情报上的共享，而不是仅仅讲而讲而已。否则英美欧之间是观点分歧不大可能改变。约翰里还表示，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和欧洲利益冲突的行动，包括对欧洲公司的直接威胁。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美国的做法风险在于美国政府的信任受损程度将会超过华为。不过华为亦都不是见得是美欧分歧的胜者。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布雷克说，虽然英国的结果并不完全是美国外交的胜利，但是他认为亦都不是华为的胜利。英国正式将该公司冠以是高风险供应商的标签，并且将他的设备使用限制在一小部分的乡村地区。英国政府在去年启动了一项资助企业以及是同社区的 5G 技术试验的计划，并且在这个星期宣布将会拨款额是增加到6500万镑。英国政府表示禁止高风险供应商参与这项计划。英国卫报报道说，此批是试验项目包括如何将 5G 的技术用于洪水预警、海岸搜救、电动机车的生产等各方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